能够存像文昌帝君这样的善心啊，天就必定会恩赐你的福。这就第一段的最后句，天必悉汝一福啊。那么，如我存心就是善因啊，悉汝之福就是善果啊。我们一切的因果的建立是从举心动念开始。啊，一切的行为都是由这个念头来控制、来驱动，所以我们的念头是善的，必然我们的业、善业啊，有这个善心善业，就必定，就是这种因果的法则，就好像你种瓜必然会得到瓜，种豆的种子必然会收获豆子，这里面是因果不爽的，啊。煮饭，煮米可以盛饭，煮沙就永远盛不了饭，啊，因果不相符是得不到的，啊，所以毫发无爽，啊，不是像后来那些一般的读书人说，上古天心可问，术士之天心不可问，不是，在因果的法则，上古存在。现在也存在，未来也是存在，啊，这是真理啊，也不是随着这种众生的这个善根的厚薄来改变的，所以上古这样的因果法则的心可以问，啊，现在因果法则的心照样可以问，真是不虚的，啊。那么这里要理解这个天，啊，天。就是要有它的形体而言，就是有是主宰的意思，啊，所以这个主宰的天就是指有形体的煌煌上帝，啊，真的就有一个人格化的啊，或者叫神格化的天人，啊，不像后来的儒家，他就很忌讳谈上帝。啊，动辄就把这个天理解为理，啊，天即理。那这样的话，你用这个理来取代这个天，啊，来淡化那种人格化、神格化的那种皇欲王上，煌煌上帝，实际上好像在理论探讨层面，啊，这个也不能说它错，但。在那种实践层面，它是有不足的，而且有严重的不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世间的人在谈到上帝的时候，他内心还有畏惧之感，畏惧之感。但你只说一个"你"这个字，那就他可能就没有什么畏惧之感了，啊。就好像在一个密室里面啊，一个很偏僻的房间里面，有一个美女在那里，啊，那么进入那间房间的人啊，这个看到美女就有淫欲心上来，淫心勃发，或者旁边有个人告诉他啊，这个房间里面供了玉皇大帝的像，那个美女正在烧香呢，哎，这时候这个恶人呢。这个局面会让他感到害怕，不敢轻易的去住在玉皇大帝像面前去做那些非礼的行为，啊，如果旁边人不是这样说啊，而只是说啊，你现在这种作为啊，不是在礼上是不合适的啊，你违背了这个礼，就得罪了明教啊，不可以为君子。你跟他是说是这个所谓道理，你说说这个人他会听吗？啊，这个淫欲心勃发的时候，他这个都挡不住他啊。所以你说这个天，它有一个神格化的东西，它有一种赏善罚恶的巨大的力量的时候，它让人有一种敬畏感、害怕感，就能挡住他邪恶的行为啊。你把它讲得很玄妙。 讲得很玄妙，只能劝那些君子，但是对那些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挡住他的肆无忌惮的行为的，啊，就不足以为后世之训，啊，现在一定要有一种力量，让一般的人有一种畏惧，啊，人人之畏惧就是治理天下的机缘，人人都肆无忌惮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所以。这个天不能仅仅理解为理啊，这个不能听，应该还是直接要理解为它就是一个神格化的一个形象。